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115篇两个部分哈，一个是1到8节，在讲到偶像的可笑，做偶像人的愚蠢。那9到18节就讲到正面的，就是真神的伟大，真神的，我们偶像是一无所成的，拜他造他的都是愚蠢的。那么真神是伟大的，所以要怎样呢？要依靠他，要敬畏他。第9节，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后盾。我们每次想到以色列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教会哈，整个教会是靠的是耶和华。我们当然希望有好同工、好的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一起来建立教会核心，但是我们也很强调，我们所依靠的是耶和华，他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然在这里有一个字它没有用哈，但是我们放进去就是拯救我们，它是拯救我们，它是扶助我们，它是我们的盾牌，是就保护我们的哈。盾牌表示我们不仅需要被保护，也表示我们常常处于战争的当中哈。好，115篇第10节，亚伦家啊。不仅对以色列全国有一个这样的提醒，对神职人员也有一个提醒。亚伦家，因为你们的地位高，你们权高位重，你们是万人敬仰的，你们是服侍上帝的，你们是神人中间的中保，所以不要因为地位高就忘记了，你同样是依靠耶和华的，你同样是从主那里得到帮助的，你同样在战争中需要上帝的保护，在敌人的攻击中有上帝做你的盾牌。第11节大概是怕自己还说漏了什么哈，你们敬畏耶和华的，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所有认识信靠上帝的人啊，我们是敬畏他，我们对他，这两个字又出现了哈，就是放在一起，动作刚好相反的，一个是敬畏，因为敬畏我们就会好像远离，保持距离，另外一个是亲近，亲近是因为它的美好，我们就投靠它，一个是近，一个是远，但是我们一起都有这样的两个心态和动作，它是我们的盾牌，它是我们的帮助，对于不仅是对以色列，不仅是对教会，不仅是对现在的人，这其实也是世世代代的神的儿女。第115篇12节，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家，赐福给亚伦家。这里我没有去查那个原文哈，就是这里中文是眷念，常常用的是眷顾，眷顾一般英文翻译都是 visit， 就是他会来看我们。他会来看顾我们，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短缺，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那这里用眷念呢，就显然不是来看而已，而是他常常会想到我们。他在那里想什么呢？想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他要想，有的人脑袋想的是仇恨，有的人脑袋想的是公事，有的人脑袋想的就是怎么样眷顾，怎么样让他的所爱的人得到的祝福。那我们的上帝常常想到我们，就是想这些事。第13节，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无论大小，我们都需要敬畏耶和华。不要因为你太大了，位置，我们再一次说权高位重，我们就觉得我们不需要敬畏神，神是可畏的，神是圣洁的。我们敬畏他有智慧，我们敬畏他蒙福气。第14节，愿耶和华叫你们和你们的子孙日渐加增丰富啊！丰富的时候更也是要继续依靠他，更也是要继续彼此相爱。神叫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 像十八节讲的，我们要称颂他，神叫我们丰富，叫我们加增，我们也要多多的感谢他，也向他祷告，求神保守我们的这些神给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人，也求主让我们记得哈，这里都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人也好，福气也好，资产也好，那个都是要荣耀主的，尤其是人。我们昨天同工有讲到保罗对想到耶稣对彼得讲的得人如鱼，我们得到人不是我们的资产，我们得到人不是我们的势力，我们得到人是为基督得到心腹，为基督得到精兵，是归于主的。我们得的每一个人，不管人家怎么喜欢我们，不管人家怎么把我们当粉，我们是粉丝或者是一个团体的，让我们都知道我们得人是要把他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让他把自己献给基督的。我们得到的子孙也是一样，人多都不是，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说我们是很愚蠢的都不想到自己，刚好相反，我们得到人一切归给主，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归给主里面的人当中，我们也是他的心腹，我们也是他的精兵，我们也是他的仆人，我们的一切是来自他的，包括我们的幸福和快乐。第十五节，你们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从神造天地到管理万物，到在这个天地之下神的恩典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好，我们都就是我们被提醒了，这些实在是不需要提醒的事，因为我们时时刻刻活在这样上帝给我们的福气，上帝给我们的喜悦中。各位，我都知道，我们也再一次被提醒哈，我们天天的生活不是感冒就是工作就是忙碌就是忧愁就是烦恼，我们天天活在这些里面，最好的我也不知道过节算不算最好哈，也是常常很忙碌，我们很少有一天能够就是非常舒服非常轻松，我们很少。但是我们强调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我们强调的上帝给我们的幸福快乐，不管是永生的永恒将来毫无遗憾的快乐，或者今生神给我们的平安喜乐自由丰富慈爱怜悯，都就是在这些工作啊忙碌啊忧愁啊解决不了的问题啊里面进行的。我们是活在地上，地他给了世人，而且是犯罪的世界，神给了我们，我们必须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因为依靠他，因为敬畏他，因为常常向他求告，因为认识他，我们是蒙福的，每天领受的。我们求主帮助哈，这真是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每天领受的是福气，不是咒诅。虽然这个世界是在主的咒诅和愤怒之下，我们也在，但是因为我们信靠主，因为耶稣的拯救，我们是蒙福的人。在旧约也是一样这样讲。天十六节，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不要把它想成说天上的那个部分我们不能有啊。天是耶和华天，意思就是他高高在上统治万有嘛。其实天地和宇宙万有也都是我们的，我们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治理这个世界。好像有一块地方圣经始终这样讲啊，旧约圣经这样讲，我也每次都会提醒一下，就是一般学者都会这样说的，就是旧约没有复活的观念，旧约没有永恒的观念，人的幸福包括神儿女的幸福就在于今生有吃有喝，然后平平安的度日就完了。这个讲法绝对不正确的，因为新旧约的神是一样的神。如果一个人只是在今世很满足，然后就知道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不会快乐的。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嘛，如果你的家庭很幸福，就你的工作一切都很幸福，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幸福，如果幸福就到死了就没有了，那真是很恐怖啊，也很悲惨啊。你越幸福就越悲惨，因为这种美好的我跟我的妻子儿女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居然就要停掉了。如果我们也能够说我们的生活很幸福，我们的工作也很幸福， 如果有一天我们跟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工就永远分别，那很悲惨的。旧约不会是这样的，新约也不是。新约在讲永生、在讲复活的时候，都是用旧约。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我想旧约里面一定虽然不是讲得很清楚，但是既是一个永恒的神，亚伯拉罕他也照顾，以撒他也照顾，雅各他也照顾，一代一代都照顾，他焉能叫这些人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吗？十七节不是说死了以后一了百了，是我们要趁着活的时候赞美主。下到极尽的也不是说，这是一个很诗意的描述，死啊，死是有几处诗篇有讲，死是安静的地方，死是极静的地方，死是没有声音的地方。那个并不是说真的死亡是没有声音没有地方，只是就我们活人来看，死人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我们要在那个之前，就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啊，在路加福音20章讲，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着的。那个翻的也许不太好，就是我们都是向着神而活着的。我们如果活着的时候，在我们现在有气息的时候，我们是活在永生神的手中、信靠中。那么神保护，神做我们的盾牌，我们依靠他，焉能到死就停呢？那让我们就在活着的时候多多的赞美我们的主。第18节，当我们要称颂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看，永远呢？焉能说旧约没有永恒的观念呢？我们如果今生，如果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像以色列人一样，认识了主，是他约中的百姓，我们出我们入，我们小我们大，我们结婚我们单身，我们年老我们年轻，都蒙他的眷顾眷念带领，那么我们对他的赞美焉能停到死亡，是从今时一直到永远。就这里都间接的比较表达出有永恒的盼望，人不是停在这里，停在这一生，我们一生都赞美我们的主。诗篇116篇第1节，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我们爱主，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爱主，因为我们蒙了恩典。我们爱主，因为他用他儿子的血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爱他，因为他把圣灵给我们，把永生给我们。在这一切给我们的丰富里面，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爱主，因为他听我们的祷告。啊，这里没有用祷告，用声音和恳求。啊，我们常常提到，对神的祷告，虽然有的时候是静默无声，是默祷的，但是如果有声音是很好的，我们大声的呼求或者是小声的，反正我们是求主释放我们的舌头，让我们能够开口把我们的需要赞美都讲。这里当然不是，恐怕比较不是赞美，比较是需要。但是当需要被满足了，或者困难被神化解了以后，当然也是有赞美。我们很爱主，因为他是听我们祷告的，他是随时在听我们的，他是随时解决我们问题的。虽然他解决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喜欢，我们希望更快更如我们的意啊。第2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啊，这就妙了啊！不是因为我一生有困难所以我要求告他，我一生因为他听我，我就要跟他讲话。意思就是我们生活中就算没有困难，我们也跟主有话讲。各位，谁会有这种情形？就是情人嘛，两个人相爱，不是说我有困难我请你帮我查什么生字做功课，我请你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没有，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话要讲，你喜欢听我讲话，我喜欢跟你讲话。当然我们还是说我们跟主中间是有需要感谢的事，需要求告的事，但是也有因为这些感谢求告的事在我们生活中 因为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实在觉得我们是很蒙福的，我们实在是很越来越爱我们的主，我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的主多么爱我们，我们就不断地跟他讲话，我们知道他听我们，我们这一生的确很多时候跟他讲话是困难太多了，我们就向他求告。这里困难有什么呢？这个在诗篇其他十八篇里面也有讲过哈。第三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人离死的确很近啊，这一阵感冒的人多，我也听到有感冒好像也很麻烦，我也听到好几个人讲，这感冒咳嗽的心灰意懒，就是让我们心情都很不好。这里说我遭遇患难，这患难包括牙疼，包括很小的事，稍微持续久一点，稍微压力再大一点，我们真的就想到好像死一样的痛苦。人生这种因为罪恶带来的死亡的威胁和咒诅和痛苦离我们真的好近好近，那我们更要想到主离我们更近，主就在我们里面，这道离我们不远，这神离我们不远，这灵离我们不远，这拯救者离我们不远。那么死亡阴间抓住我们，我们常常觉得那很真实，上帝的同在更真实。那么在什么地方你可以知道？在你凭着信心祷告，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我们真是不希望有死亡的绳索，我们不希望有阴间的痛苦，我们不希望被抓住，好像雅各抓住以扫的脚一样，我们不希望死亡缠绕我们，好像脐带绕颈一样。但是如果这些事可以让我们寻求神，那么这些事也有好处，这些事让我们能够大胆的，也是必要的求告耶和华。各位，我们希望日子都过得很好，但是日子过得很好常常有个麻烦，以色列有这个困难，哥林多教会有这个困难，老底家教会也有这个困难，就是日子过得好就容易忘记上帝，日子过得好就容易狂妄自大。所以我们不能求神给我们艰难灾难，但是我们要知道艰难灾难若是让我们求告主，这是有福的。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请也注意，他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当然你可以说求告耶和华，但是我们已经一再强调了，圣经很强调不只是求告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位神，而是求告他的名。你要知道他是谁，你甚至在喊妈都是我的妈，当然喊出他的名字，叫出他的名字，叫出你太太的名字，儿女的名字，父母的名字，你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人间的名不一定能够回应，因为人的名，人的实际不是上帝，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样的爱。神的名有他一切的丰富。当你呼求耶和华的名的时候，呼求耶和华这个立约的神或者其他许许多多他的名字的时候，每一个名字都让你跟神的关系更亲近的，使他在灾难中的时候能够救赎你，你在灾难中的时候也知道他听祷告。我呼求，我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救我的灵魂可能在这里的了解就是救我的性命，救我的性命，不管是我们所说的肉身，或者我们的心灵，或者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中，求主拯救，求主保守。有的时候真是艰难，仇敌很多，我们求主拯救。这种是什么时候呢？当然最明显的我们刚刚说疾病啊，或者是灾难啊，或者是战争，但是我们今天很少战争，疾病多一点，但我想每天生活中的工作和压力，那也是我们需要常常求告主的，救我。这么沉重的人际关系，这么沉重的工作压力，求主救我，求主也让我在其中得到
安慰、满足，甚至喜乐。你要求告神，你一定要知道你求告的是什么样的神。我们不是穷极叫天，虽然穷极叫天，在极难的时候呼求主的名，主也垂听，但是我们更是因为圣灵让我们认识这位神。圣经让我们认识这位神，这位神是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的。这位神不是你急难的时候喊一喊，哎呀，不管是谁啦，反正能救命就好。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的三一，认识他的独一，认识他的创造，认识他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你怎么知道的？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都是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神啊？这里前面讲我都是我，这里讲我们的神，因为我们跟教会是息息相关的。我的神，我们的神，我们大家都见证这位神何等的美好。他以怜悯为怀，怜悯跟爱跟恩惠也类似，不过怜悯有那种对弱小受苦者那个情绪上的同情的含义。我们主有很深刻的感情。耶和华保护愚人啊，有的时候尤其诗篇诗歌智慧书里面，愚昧人是不认识上帝的人，是被上帝责备的人。但是这里愚人是一个谦卑需要依靠上帝的人，是一个正面的词。我承认我愚昧，我不管是我犯错了，或者我没有我敌人聪明，犯错是愚昧，不敬畏上帝是愚昧，犯罪是愚昧啊！不管是这个原因，或者说就是我的敌人很聪明很强大，我现在到卑微的地步。卑微有的时候也是好的意思，弱小或者谦卑。不过这里的卑微应该是受到羞辱，受到贬啊！人想要自大不听上帝的话，自以为神，就被贬到卑微的地步。卑微中若是知道悔改归向上帝，那么我们又被高升。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在卑微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求告神，那是有福的啊！他会拯救我们。当然时间可能长可能短，我的意思说神等，我们要等候神拯救的时间可能长可能短，你就继续有信心的等候，继续有信心的跟随主。第七节，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你看诗人啊，跟神讲话，跟会众讲话，跟同胞讲话，有的时候跟敌人讲话，跟魔鬼讲话，有的时候跟自己讲话，就是我们在跟自己讲话，提醒我们自己，提醒我们里面的人，提醒我们的心，你要人归安乐。我也不知道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我们中文翻安乐，平安喜乐。在死亡的绳索缠绕我的时候，在缠绕我，我求告主的时候，在缠绕我，我求告主，主拯救我之后，我的心安乐。但是在缠绕我的时候，在我求告的时候，在我被缠绕求告还没有得到拯救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心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用厚恩待我们。不管他做出来厚恩了没有，这一次行了厚恩没有，我们都相信主永远用厚恩待我们。我们提醒我们的心，心不要乱，心要有信心，不要上魔鬼的当，不要在罪恶中远离主，要在信心当中更有平安。第八节，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眼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们救我的眼，免了流泪，不是没有流泪，而是不会一直流泪，不是没有跌倒，而是不会一直在跌倒的状况中，不是没有死亡，而是死后有复活。就是 我们这一生都是有这样的状况，我们是有失败有艰难的时候，但是主的拯救不会让我们一直处在失败艰难沮丧黑暗当中，甚至就在这些当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主用厚恩待我们，我们就蒙了拯救，我们最少我们的心是归于安乐的。第九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行活人之路就是有信心的路，就是有生命的路，就是有盼望的路，就是有主话的路。活人的路不是活死人的路，或死活人的路，就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那些是随生有死。不管在吃喝玩乐耕种盖造中，只要没有主，行的就是死人的路，走向死亡，走向灭亡，而且中间没有安乐的，心中没有平安的。我们走的是活人的路，是走到上帝那里去，是知道自己从上帝那里来，是知道上帝与我和我的众弟兄和神的百姓一起同行的，是真理的路，是爱的路。活人的路一定是信靠上帝而走的路，一定是在教会里走的路。活人的路是耶稣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窄路，是小门，找到的人少，因为这要舍己。但是这是蒙福的路，因为这是主为我们预备的，因为信靠顺服他而有永远丰富的道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啊！这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三节也有引这句话，我们因为信所以如此说话，甚至我们因为信所以我们说话，我们因为信我们说话，我们沉默，我们睡觉，我们起床，我们工作，我们一切活在信心中，活在圣灵中，活在对上帝的认识中，活在知道神用厚恩待我们，我们有信心，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才能够这样说，我们有活路可以走。如果没有信心，如果凭眼见和感觉，我们是在很大的痛苦中，那也是真实的，但是神美好的话语，神的拯救，那是更真实更丰富的，而且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在肉体中的艰难。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恳求。主啊，让我们也听你的话，让我们常把你的话放在心里。圣灵，使我们知道你的话的真实和宝贵，使我们跟主合而为一，使我们在肉身艰难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我们能够因信，在极大的困苦中，我们能够如此说话，我们能行活人的路，我们的眼免了流泪，我们的脚免了跌倒，我们的命免了死亡。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